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在这边，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告诉你他们自己的真实生命故事。你可以知道这些来宾他们是怎样透过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边，每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都可以听见他们从上帝的带领、安慰、医治当中，他们可以走出生命低谷，还有人生风暴。那今天每一位来宾，他们在节目当中也透过麦克风的分享，告诉你上帝的恩典作为有哪些，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黄敏纯姐妹。他其实来自一个不太幸福的原生家庭，在成长的过程中其实也遇到了很多波折，然而信仰是怎么样子拯救他、改变他，让他的生命可以不一样。今天就来让我们听听黄敏纯姐妹她的生命故事。Hello， 敏纯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我是敏纯。
是，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讲一讲，你诞生于怎样的一个原生家庭啊？
其实我从小就是给爸爸还有奶奶一起带大的。
啊，是单亲吗？
对，是单亲。我从很小的时候就爸妈就离婚了。
嗯，
对。那我在小时候其实大部分都还是由奶奶带着我，不管是上学、放学，对，还有任何娱乐都是奶奶带着我的。
嗯，
对。那爸爸在我的印象当中，他是一个酗酒，然后酒后就会开始一些讲一些很言语的攻击，或者是肢体上面的攻击。
嗯，
对。那我在他身上也感不到什么是父爱。
嗯，
对。甚至我会认为觉得，我在他眼里到底是什么？那在小时候，其实，在家庭里面，爸爸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好像是可有可无的一个角色。
嗯，
对，因为大部分都还是由奶奶帮我们处理我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对，然后也包括奶奶也在我小的时候因为车祸，在我下课的时候就车祸的时候导致后面就过世了，这样子。对，那就变成我就有点像是被迫要独立成长。就
这是在几岁的时候啊？
大概是国小三四年级的时候。
哦，
对对对。那也因为这样子我就被迫独立成长，然后因为爸爸好像也不太认识我的感觉，那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去爱我陪伴我，所以他最直接的就是用打骂的方式。
哦，
对。可是在那个时候年纪的我不懂得他的这个的表现，这个的动作是要告诉我什么。对，所以我其实很怕他每一次回来喝酒的样子，或者是他准备喝酒。对，然后也因为这个过程，在这个被迫独立成长，就是他常常会买了很多菜，然后就放在冰箱，然后只告诉你我下班回来就要有东西，但是他没有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开火，我应该要放多少调味料。我就这样子一个人在家，然后开始自己摸索怎么开瓦斯炉，然后我应该要怎么样把这个菜煮好，怎么煮饭。我有一点是我不知道是天分还是什么，就是真的是慢慢的 在这种压力下，然后被迫自己要做完爸爸所交代的每一件事情。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在这么小的年纪你就被接受到这样的对待，可是你讲说就是当奶奶离开你的时候你已经三四年级了，
是
你有没有觉得当时我怎么会家庭跟其他的同学不太一样呢？
那个时候其实会，但是因为奶奶给我的是很多爱的表现，很多爱在我身上，所以就算我觉得我的家庭跟别人不太一样，我还是觉得是幸福的。但奶奶走了之后，我真的是有一度觉得，哇，怎么好像童话故事里的人生好像开始变了，
嗯，
而且变的方式是我没有办法去知道下一步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产生。然后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就家庭的变化，我觉得当换到爸爸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怎么都是男生，因为我爸的工作其实他是开怪手车的，
嗯，
对，那我们家一天到晚甚至假日都是阿伯叔叔，嗯，都在家里喝酒打牌抽烟酗酒等等，然后家中就只有我一个女生，然后我还有一个就是同父异母的弟弟这样子，所以等于我就是唯一一个女的，嗯，那因为那时候我才三四年级，所以其实我所看到的一切一举一动，包括我会直接把衣服掀起来擦汗，就是因为我都看着这些就是这些叔叔阿伯们的这些动作去学习。我还记得有一次就是被了一个也是一个叔叔，他在提醒我说，你是女生哦，你不可以这样子做把衣服掀起来擦汗的动作，他说这样子很不适合这样。可是当时候的我还没有觉得说为什么不行，我觉得你们都这样子啊，有什么差别吗？
嗯，
对。然后那时候我才意识到，我的家庭好像真的不一样，为什么你们可以我不行，那为什么他们都有妈妈来陪伴妈妈来教导，那为什么我没有。我甚至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我们女生到了一个时期的时候会有 MC 来一起来，我是甚至不知道我怎么了，
嗯，
对，然后我还是就可能内裤洗一洗啊，然后塞在外面啊，还是邻居阿姨看到然后过来教我什么是生理期，然后我应该怎么做。对，就是我那时候小时候我的家庭里面没有一个就是妈妈的角色可以来协助我帮助我，都是从邻居阿姨婆婆们来帮助我，就是在这个家庭里面我应该注意女生应该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其实是比较外在的，就是你生活会面临到的一些困难还有处境，但是如果说就心理上而言，这个处境给你有没有造成怎么样的阴影或是影响啊？
阴影跟影响的话，就是我觉得影响就是我变得越来越男性化，嗯，对，虽然说我不是剪什么短头发，但是就讲话方式学会了讲很多脏话，然后也会偷偷的比如说就可能穿男生的四角裤这种，对，可是我都看似都很正常，那甚至也会觉得男生可能有一些奇怪的动作，比如说他们可能会只穿内裤在外面啊干嘛，这个我的小时候我也曾经做这样同样的事情，我就是这是对我的影响的一部分在这个里头，对。
是，那个性上呢？
个性上就是比较冲。
比较冲这样子。
对，因为爸爸都这样嘛。
等于说你就 copy 他的处事方式这样子。
对对
对。那我想问这个处境让你在学校里面有没有变得格格不入啊？
我没有变得格格不入，我反而是被关注。虽然说外表是女生，但是我所做的每一个动作，然后我所说的每一句话就是跟男生其实没有什么差别，然后就是我会去霸凌同学，然后我会去故意找他麻烦。
你反而是把爸爸可能对你很凶悍的那个态度然后拿来对待你的其他比较弱势的同学。
对，我反而在学校去把它呈现在他们身上。
哦，那老师有发现这些问题吗？
有。
那怎么面对呢这样子？
我还记得我有一次就被老师就叫到训导处这样，然后他就说要请你爸爸过来，然后他就问你爸叫什么名字啊这样子，然后一问他才发现原来我爸也是在这一所国中里面的
校友就对了。
对，是校友，而且也是很头痛的校友。
哦，
然后他听到了之后，他只有摇头。
嗯，
对，他没有任何一句话，然后就叫我走了。然后我爸也没有来学校。
哦，
对，所以其实这件事情老师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所以等于你们父女就是当时对于老师而言就是恶名昭彰这样子，
可以算是这样的说。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随着后面你必须要升学，你可能在学校是一个霸凌别人的人，但是你升学这些面对到很多制度上实际的问题，你后面的人生是怎么进行的？
在升学过程当中，其实我在国中的时候一年级我就有转学了。
嗯，
对，因为我的亲生妈妈知道我在爸爸这边其实就是过得很不像一个正常女孩子的生活，对，所以她其实我妈呢，其实在我国一之前呢都会偷偷的来看我。
嗯，
对，而且是真的要偷偷，因为我只要每跟我妈见一次面，每发现一次，我回去就只有被打的份，就是被挨打。然后一次两次跟妈妈见面之后，其实我才感受到原来这个是母爱。
嗯，
我才感受到说原来有妈妈的感觉是这么的温暖，所以我就其实很期待每一次妈妈要来看我，或者是那时候妈妈会把她的电话给我，然后那时候我们都要用那个公共电话打电话给她，跟她聊天这样子。然后一直到国中快升二年级的时候，然后因为我妈就觉得我不能再这样子跟我爸待下去，她觉得我会后面的人生都会毁掉。
嗯，
对，所以她就鼓起勇气要跟我爸把监护权拿回来。嗯，然后因为那时候我爸呢还是一样，就是每天酗酒，然后也没有把我跟我弟的生活啊一切都打理好，所以当我妈想要跟他要监护权的时候，她是说你要监护权很简单，就把10万块拿来，我就把监护权给你。
嗯，
对。那其实这些事情都是事后，就是我
才知道的，
我才知道。所以就是会有一种，就是原来我在爸爸的心目中是就像是一个物品。
嗯，
然后我其实是被他卖掉，因为他没有那时候没有钱可以喝酒。
嗯，
所以他为了监护权，他是愿意用这10万块就把监护权让给妈妈。
嗯，
虽然说我很开心，我可以跟妈妈在一起的，但是我会觉得原来哇，原来爸爸我在你心里是只是一个东西，这么容易就可以被
买走。
啊，买走。对对对。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你换去跟妈妈一起生活的时候，有给你的整个人有怎么样的改变吗？
其实改变很大，我不仅开始学习怎么样当一个女生，讲话要得体，然后穿着，然后甚至我连名字跟姓全部都改了。
嗯，
因为妈妈希望我跟她在一起之后可以重新过一个全新的人生。
嗯，
对，所以我也跟着妈妈的姓，然后也改名叫现在的敏纯。对，
嗯，
然后也转学了。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仅是所有的生活改变，我也要开始去认识妈妈，开始认识爷爷奶奶，开始认识这边的所有的亲戚，因为在爸爸那边是没有这些人事物需要去记的，然后也甚至到了学校，所有的课业都跟不上。我其实有在那一度期间是很大的一个叛逆，
嗯，
因为我觉得压力好大，就什么都要学，而且那时候因为妈妈也很怕我一直没有改正过来，
嗯，
所以他就很要求我的，比如说上下课时间你爱几点回来啊，你要跟谁出去都要报备啦，就是会有些门禁。对，可是对我来说，我就说我就会觉得说爸爸都没管那么多，你为什么要管这么多？
嗯，
可是我不知道这就是妈妈背后的爱跟在意。对，这就是我跟妈妈在一起之后最大的一个感受。
那你刚刚讲你有叛逆，你用什么方式来呈现呢？
我那时候其实因为我天生就对画画很有兴趣，然后以前在学校我就很喜欢在手上画图，对，然后我也不觉得怎么样，然后我就很常画着图就回家，然后我妈就有一天就跟我说，你不准给我刺青哦，你如果刺青你就死定了这样子。可是呢，我可能隔没几天，我那时候就真的跑去刺青了，我也没有把他的画放在心里，然后甚至我只要看到同学做了什么打耳洞，诶，我下一秒我就去打耳洞了。
嗯，
就我做任何事情我从来都没有想要跟他报备过这件事情。
嗯，那在这个过程中，当你换到一个这个母亲的家庭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 各式各样负面的呈现呢、啊？这样子，除了叛逆之外，心境上面，这有没有带给你就是这些压力，让你觉得说啊，你其实也想从这个关爱当中逃脱？因为本来你是被冷落、被忽视，然后认为应该要独立自强的，但现在诶，突然一整个系统来帮忙你，来给你重新的砍掉重练，这样，那你有没有也想要逃脱，或是也觉得换来这个新的，我一点也不满意呢？在那个状态下。
我觉得换来这个环境其实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在还没有跟妈妈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我在国小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长的叛逆期间，就是因为在爸爸这边得不到爱，对，所以我就开始跟那个帮派混，对，甚至
国小就开始了，
对，就跟帮派混，就开始学会抽烟啊等等的，然后也甚至就是跟了大哥，然后当了他的女人，对，然后就开始就刺青、抽烟、喝酒等等的，就是从那个时候很小就开始了。那我觉得妈妈会这样看不下去，也是因为这个，她会觉得这样子不行，就是我每天下课就是跟这些人混在一起，就家长会一定会担心嘛，没前途。对，所以我觉得妈妈，我觉得她的这些着急跟这些对我爱的这些迫切，也是他看见我被这些帮派好像有点捆绑住的感觉，所以他特别会在我身上会限制，甚至他那时候会要求大哥，就是对方要马上跟我断绝关系，因为那时候我都还没有满18岁，对，然后他就说如果你不跟我女儿断绝关系的话，我就要告你就是诱拐未成年少女，对，然后其实那时候的我就是我觉得我跟着大哥很热爱呀、啊、为什么你要这样子把我们两个分开，然后其实在那一段时间呢，我是很不谅解我妈就是强迫我跟这个大哥分开的一个
举动，
对，我然后我甚至跟我妈冷战了好久，对，可是到后来因为毕竟还是很多事情需要妈妈处理帮忙，就自己还是跟妈妈和解嘛，但是也因为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到后来我其实对教另外一半，其实我就开始产生了一些思想上面的变化，对，我就会开始想说原来教另外一半你会这么的反弹哦，对，所以其实我到后来可能在学校偷偷交往我都从来不敢让我妈知道，
那我想问就是当你越长越大好了，妈妈对你的接触可能会越来越少，因为你的忙碌，因为你的工作等等等等，那这让你有没有想要说诶，我必须要怎么样子才可以脱离妈妈的管辖，或者说我其实有一个我向往的人生我需要去达成？
我觉得我没有想要脱离妈妈的管辖，因为我觉得我很蛮矛盾的是，我不想要别人管，可是我又好想要母爱，对，是在这两边跳恰恰的感觉，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妈她也在学习怎么样认识我，对，她从一开始的很捆绑住我然后管教我，一直到后面呢她试着去跟我交通，跟我沟通，跟我了解就是我在想什么，然后她不再用那种你应该要怎样怎样怎样，而是她会来跟我沟通是诶，你觉得怎么样？对，我就是我也在我妈身上看见就是她怎么样，
她的转变，
所以我再也没有那种就是我不想要再被管啊的那种想法。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欢迎回到云彩飞扬。我想问一下敏淳，就是你刚刚讲说在成长的过程中，其实你妈妈也跟你有一段拔河的经历哦，这样子。那你是怎么样子接触到信仰的呢？
我在高中的时候，其实我不想让我妈有太多的经济压力，对，所以我就跟我妈说，那我要去
打工，
对，我觉得我可以利用下课时间去赚一点自己的零用钱，那我学校需要什么或是学杂费我可以自己负担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很特别的是我在热炒店打工的时候，然后就有一天在外面收桌子啊，就发现我们家我们店外面有一张海报，那个海报是那个公益演唱会的海报，我就看了一下上面的人，有 八点档演员，因为我刚刚前面有说我是被奶奶带大的，所以我很喜欢听老歌，我很喜欢看八点档的戏。
嗯，
对，也是因为这样子，我就看到那张 DN 上面，诶，有艾辰，有王童，然后还有很多八点档的人，然后我就觉得哇，好神奇哦！我其实心中就开始想，为什么演戏的人还有乐团这件事情，
嗯，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到现场去看看是怎么样的一个表演环境。然后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很像是在追星，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追星的感觉，我就很开心，就说就跑去还拿了我自己包包唯一的笔记本跟一支眉笔哦，还没有圆珠笔，然后我就跑过去说请问彤彤，请问晨晨可以帮我签名吗，这样子，然后他们也都人很好，也没有拒绝，就马上帮我签了，然后我就觉得哇好开心啊，然后就这个开心的果子就一直在我心里面，然后我回到家之后我就开始搜寻他们的乐团，然后开始搜寻艾辰的所有资料，开始搜寻王彤的资料，然后再有一次就是知道诶彤彤在高雄办见面会，
嗯，
然后我就很开心的就到高雄去参加他见面会，然后坐在第一排，然后就跟他有更多的互动跟接触，然后我就发现诶我越来越喜欢这个艺人，
嗯，
对，然后我也会私底下就是在他的脸书跟他留言跟他互动，然后也是这样很多很多次的那个活动上面的碰面，然后认识之后就更加的认识彤彤跟晨晨，
嗯，
对，那我们也常常会在活动后呢就会去可能咖啡厅喝个下午茶，
哇，
对，聊聊，嗯，对，然后就有一次彤彤跟晨晨呢就跟我分享他们在家教会的一些点点滴滴，然后跟我传福音，可是那时候的我就只是觉得我只想要追星，
嗯，
我没有想要聊什么信仰，而且因为毕竟我是在台南南部长大的，就是都是传统信仰拿香拜拜的，那其实以前都会被灌输就是基督教很恐怖，是邪教什么不要碰，如果有人跟你传教你就不要理他这样，所以当下听到他们在跟我传福音的时候我其实是很敷衍的，哦是哦是哦，
嗯，
然后就
pass down，
对，然后就跟着他们随口说哦 Amen 这样子，嗯，其实也没有真正的放在心里面，对，可是只知道说上帝这两个字，耶稣这两个字，对，其实也不懂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信仰，这是我接触到最刚开始知道这个信仰的关系。
那你第一次真的走进教会是在怎么样的机会之下？
这也很特别，我第一次走进教会呢也是因为晨晨跟彤彤他们开了一家店，就是叫艾乐莎，然后那个时候也是在网络上贩售实体，然后我是因为，
所以你还是粉丝那个时候？
那还是粉丝，对，那个时候也是因为我还在台南，可是我会因为他们的活动在哪里我就跑到哪里，
嗯，
对，那他们开了这家店之后有一个记者发布会这样，那我就到了那边去帮忙，然后他们就随口说那礼拜日我们教会有主日你要不要来这样子，对，可是我当下答应了，可是我答应的是哦你们会去好啊那我就去，
嗯，
对，不是我真的就是哦你们教会很特别很吸引我我才去的，嗯，对，这是我第一次因为他们，也是因为他们我才走进教会的。
哦，那去之后你其实就想那是一次性的活动对不对？
对。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讲那怎么有后续的呢？
我其实觉得我进了这个教会也是我目前唯一的一个认定的教会，嗯，就是我很清楚我知道我一进去的时候他们都会给你一张小卡片，诶你是谁介绍来的，大概写一下你的基本资料，然后我写完之后就有姐妹带我进去坐在会堂里面，然后她不是把我带进去而已，她还跟我介绍说诶我叫什么名字，然后我是哪个家园的，然后我是因为怎么样然后在这里，
他就多说了很多
很多很多很多，而且我不是被她吓到，我是被她的那一份温暖跟她的举动，我想说天哪，我们才认识不到五分钟诶，你怎么可以把我当成像好像认识十几年的朋友这样子跟我讲你人生的故事跟我分享爱，我就突然觉得这个地方好不一样哦，
嗯，
就是是我在外面从来没有感受到的那份温暖，
嗯，
所以虽然一开始觉得这是第一次，可是是因为这个姐妹跟我分享很多东西之后，其实那一个爱的种子其实已经深深的扎在我的心里面，
嗯，
对，
那当你经历到这些你让你很意外的关心啊或者说问候的时候，教会本身当然这些是外部表象，就是我们对你很好等等的，但是你当下就决定说我要因为这些而再来第二次吗？
其实没有诶、欸、我其实后来踏进教会都是哦，彤彤你会去哦，好啊，那我去。哦，晨晨你会去，好，那我去。我都不是因为哦，你们教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活动，或者是我真的想要更多加认识这份信仰，而自己踏进教会。
嗯，
对，我通常都是他们去了我就去，他们走了我也跟着走了。
嗯，
所以我其实是跟着人去的。
嗯，
对对对。
那我想问你，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你有加加减减的想过说，诶，这位我的偶像的上帝，诶，是不是有对我说话，或者说你还是就是纯粹只是追星而已？
我觉得前半部分其实都是追星的心态，对。可是到后面呢，其实比如说会有一些节日，父亲节、母亲节，可能教会就会有一些特别的讲座主题，会有很多特别的诗歌，然后就会在主日讲台上面去诉说去唱嘛，对。然后我就发现，我就对于他们唱诗歌跟敬拜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是很温暖，
嗯，
而且是会想哭的感觉，
嗯。
可是那个时候我不懂为什么我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感动，嗯，
对。然后一直到后来，因为爸爸的关系，所以我其实我不知道什么是父爱，我因为我都会觉得爸爸的角色就只是对我打骂，对，然后对我凶。可是有一次我们的主任牧师就在台上讲说，爸妈也是第一次当爸妈
、
嗯，对，那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当你的爸妈。我在那个时候听到牧师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有一种哇中箭，原来好像我找到答案了，就是我好像一直用我所期待的去希望我的爸爸去对我做什么。对，可是因为牧师讲了这句话之后，我才发现，对，他也是第一次当我爸爸，
嗯，
他可能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当一个好父亲，
嗯，
对，所以我那时候我就特别感受到，这里好像真的是除了有家人们的爱，然后弟兄姐妹的爱，然后就是更深的去感受到上帝的爱一直都在，而且他要让我真正的去克服我跟爸爸那个矛盾的关系。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刚刚只是讲出了一个道理而已，这个道理也许可能在諮商师那边也听得见，或者是你面对一些比较有人生经验的人，他未必是牧师，他同样也可以告诉你这些。那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你决定说我要接受这个信仰呢？
应该是说，其实我都一直在领受他，接受他，
嗯，
可是当我真正的想要踏进去这个信仰跟真正的决定受洗，其实我真的是觉得是大家的那个共同生活，大家一起在生活里面陪伴，
嗯，
而且他们不是只有讲信仰，他们是真的是把所有的你的生活，你的课业，你的工作，大家都融入在一起在讨论，就你会在这个地方感受到这里是一个家，不是教会，不是只是你来聚会打卡没事就走了，他们是很关心你的生活，然后很关心哎，你怎么上礼拜没来，或者是关心你的所有一切，就是我在这个地方看见一个家的感觉，我就更多的每次一踏进去教会，我就觉得我好像真的回家了，
嗯，
我更落在这个教会里面，好像找到归属感跟价值感在这个地方，嗯。
那我想问你，当你接受了这个信仰，可是你一开始讲说这个上帝是你偶像晨晨跟彤彤的上帝，现在如今要变成你的上帝了，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这两者之间的这个过渡是怎么过去的？
我觉得以前就是偶像嘛，然后就是我是定睛在他们的身上，我其实很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在那时候，所以因为追星追到他们，然后我就很把他们对我的看法，对我的赞赏放在最高位，所以他们对我说的每一句话其实我都非常的在意，所以我都会觉得你们的偶像那就是我的偶像，你们希望是怎样那我就怎样，对，所以他们就觉得说那你就是要来主日那我就去主日，我就是想要成为他们眼中最好的那一个粉丝或者是那一个家人，就是在前半段，可是到后半段为什么他是真正成为我心目中的唯一的上帝呢，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经历了很多的破碎，我觉得我也因为就是曾经在大学的时候被骗钱，然后金额蛮大一笔的， 然后我也因为这样子，我第一时间是想要跟妈妈求帮助，看能不能帮我解决，可是妈妈也没有办法帮我负担。那我最第二个想法呢，就是那我就去外面借钱好了，总可以了吧。结果呢，到外面因为工作不稳定，然后收入也不稳定，所以外面的人也不肯借钱给我。对，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其实我就觉得我的天好像都塌下来了，然后可是我被骗钱就这么大一笔，然后我又必须得如期要把钱给还了。那我就想到一个方法，就是那我就自己再多打两份工，然后去把工作完成，把钱给还回去。然后我就等于一天做了三份工，我早上当会计，然后六点下班之后我就去餐厅当外场服务员，然后晚上九点下班之后呢，再去宵夜店打宵夜的班，然后下班其实都四五点了，然后回家洗一洗睡觉，然后八点又起来。我其实就是长期大概有两三个月的时间都是睡不到两三个小时，然后也是因为这个时间我的身体开始出现了变化，然后我的心灵我的情绪整个都已经其实都已经崩塌了，但是我一直在硬撑。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在教会服侍一些关于就是我们那时候有一个节目叫一同进程，也是在传福音啊等等的一个性质的节目，然后那时候我还有接了教会的服侍。那其实下班的我剩不到两三个小时的睡眠时间，我还要服侍，其实已经不是觉得快乐了在服侍了，而是有一种把它当成工作在服侍，所以其实变得也不正常的一个心态，也不健康。所以在这些事情上面，神也开始在修剪我，破碎我，让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忧郁症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伤害
迎回到云彩飞扬。我想问敏淳哦，你刚刚讲说其实你在进到教会刚开始有这个信仰的时候，其实你人生遇到了一个大问题，就是你被骗钱，然后这个金额还不小。可是在当时你其实是很单纯的有在教会里面服侍，然后也很努力的做这些教会指派给你的工作。当时你有没有一个心态是觉得说，诶，上帝啊，或者是耶稣爸爸啊，这个我都这么尽心尽力了，或者是为你卖命了，这样子你怎么会让这么糟糕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呢？
我一开始就是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其实是把所有的错都怪在耶稣身上。我就开始跟他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你为什么让我遇到这些事情。对，可是就像你刚刚说，这么多的服事上面为什么我还这么的不顺遂。我觉得我有很多的才华啊，才干，包括剪片服事，然后还有可能设计一些 DM 啊。对，就是我觉得我大部分是因为我想要得到别人的认可赞赏，所以我很投入了去做这些事情。可是其实我觉得上帝是知道这些东西是我必须要被破碎的，因为我里面有太多的骄傲自以为，然后我不懂得什么叫做要一起分工合作。
嗯，
对，因为我会觉得一件事情要分工合作，那我觉得你们会连累了我的进度。
嗯，
所以我很常是把服侍一个人包办。
嗯，
对，那因为这样子你就会失去了就是那个大家一起同工的机会嘛，更多彼此了解。然后也因为这样子在服侍上面我有太多的个性，就是可能牧者跟我提点了什么，你说这个你这个的剪片想法可能要改哦，我虽然说表面都说好，可是我心里面就会很多 OS， 哇，为什么要改啊，很烦欸，这种心里话的声音在我里面。对，但我觉得就是神其实要我破碎这一些我自己太自以为的个性，然后我太不把这些才华当成是我自己去努力得来的，就是我会觉得这是我努力去学来的啊，那跟上帝有什么关系。
嗯，
对对，这是到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如今有这么多的才华，然后有可以这样子去服侍神，其实都是神的恩典加在我身上的。那直到后来我才明白，神让我遇到前面这些骗钱的事情啊，我就也很感谢主，是因为经过这个骗钱的事情，也让我更多的是学习什么是金钱的规划，
嗯，
什么是要更多的跟人跟人之间的沟通，然后更多的就是我要怎么样安排好我所有的事情，而且是全然的要交托给神来带领。
嗯，那我想问你哦，就是你刚刚说其实在一开始的初期你的身体都出状况，然后还有忧郁症，在这个情况之下你怎么度过那段时间的呢？
对，我觉得这个是其实一个是蛮大的一个震撼，但就是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大的一个忧郁症，然后我那时候还没有办法接受哦，我被骗钱的这个事实，然后我就是每天埋头苦干的工作工作工作，服侍服侍，睡觉睡觉，然后我已经没有意识到就其实我的生命已经出了状况了。然后也是有一次我就是也是工作完，我就在可能一个超商我就买了盐酸跟农药，我就放在家里，然后我觉得这样的人生太痛苦了，我觉得这钱我到底要何时才可以还完，然后我就买了盐酸跟农药放在床边，我每天看每天看，我就在想我哪一天真的受不了的时候就选一个喝掉了吧，这样子。可是直到有一天晚上哦，我就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收到一个姐妹的讯息，她是云晶，她就突然传着讯息给我，我忘记她说什么了，然后我就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我就问他说，你觉得盐酸跟农药哪个比较好？然后他当下当然没有回我，他只是觉得我感觉我不对劲，对，他就要立马要我出门去找他，然后还有找彤彤，然后一起聊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我要这么拼命的工作。
他们都不知道你被骗钱的事，
那时候都还不知道，对，然后就开始了解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要怎么样帮我解决。然后那个时候呢， 他们也想要透过牧者来帮忙。然后我还记得牧者也跟我说，你要亲近神，你要跟神祷告，你要把所有的重担都要交给神。可是那时候就是在忧郁潮的我，其实我对任何经文任何真理我都听不下去，我都觉得说你们竟然如果没有那个心要帮我的话，那你就不要讲这些废话了。对，我那时候真的就这么想。然后我甚至就很叛逆，我就在脸书上面啊就讲了牧者的坏话。我想说怎么会有牧者对一个小羊讲这一些话，然后就有点像是见死不救的感觉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这个忧郁症呢也带给我很大的，就是我的状况是一天比一天还要糟。我甚至每天都会自残，会想各种方式来让自己受伤。对，然后那时候其实彤彤跟晨晨他们其实知道了之后都很担心，然后会每天跟我电话聊天啊，知道我的状况啊，甚至帮我祷告。然后我觉得彤彤他是真的是每天在关心我的状况，他甚至知道我状况不好的时候，他也跟我说，他跟神祷告说，就是主啊，就是求你帮助敏纯，就是挪去这一些重担，他愿意他由他来承担，然后他只希望敏纯可以好好的平静生活。我觉得我在那个时候听到他讲这一句话的时候，我才感受到什么叫做耶稣真正的爱。对，我在他身上看见的就是神透过他让我知道耶稣的爱是多么的伟大，是不分血缘，不分任何种族的。然后也因为这样子，我就更多的好像真的把自己交托给神，哪怕我知道我自己还在不好的状态，我真的把我所有的就工作金钱的方面的重担都交托给神之后，然后有一次呢，我就教会就跟我说，他说他们也想帮助我，然后他就跟我说，因为你都帮我们剪片，帮我们服侍，那我们对你有一些礼金这样子。那其实我收到礼金的时候，我真的好感恩，好感恩。对，因为我就觉得其实神给我额外加添给我的，对，然后也让我更懂得要去感恩我身边所发生过的一切事情。
在这个情形之下，你当前我想教会能够帮你给你的这个礼金，也许没有办法还是一口气解决掉你所有的这个债务啊这些问题。当你回头还是面对到这些现实生活中的压力的时候，你可以稍微比较平衡一点吗？在那个时候
虽然说就是不是很多可以 cover 过去，但是我发现是当我的心全然转向耶稣的时候，我发现我做的任何事情我都非常的平安喜乐。我不再忧郁，我不再担心我明天怎么办，我不再担心我的下一餐，我也不用再担心我下个月的钱还不还得出来。我反而发现我自己安静在神面前跟神祷告的时候，我觉得神都会告诉我说，孩子你不要担心，你不要害怕，就是我都会抱着你度过。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自己也会去可能接了一些 case， 而且这些 case 的金额的累积就是在一瞬间让我把所有的债务还完。
感谢上帝。那我想问你哦，就是在你的信仰后续信仰当中，你说你其实你信了耶稣后你被骗钱，你得了忧郁症，但是上帝一一带你度过。但当你面对你的家人的时候，你的父亲，面对你的母亲，你怎么样子回头来看到上帝原来摆设在你生命中的安排呢？
我觉得其实我刚开始接触这个信仰的时候跟受洗的时候，我其实是没有第一时间告诉我妈妈的。对，因为我知道她也都说，因为她知道晨晨跟彤彤是基督徒，所以她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警告我说，你不准跟我去教会哦。
所以一开始就警告你，
然后你不准去受洗哦。
Okay。
对，但是因为我就是喜欢他们嘛，然后在追明星，所以我就也没有管我妈妈说了什么，我就毅然决然的我就受洗了。可是到最后来，我觉得我妈其实也会看见我 到底都在干嘛，因为我其实我很热爱在社群上面分享我所有生活点点滴滴，所以我就觉得我妈其实都看得到，就让她自己感受好了。但其实后来我也会试着把我在教会做的任何事情，或者是我发生任何事情，慢慢的跟我妈去沟通分享。然后我妈其实从一开始的好像排斥，到后来她是慢慢的，哦，是哦，那你们活动怎么样？开始会去反问我一些问题，然后甚至到后来是连教会的人到我家去，她都非常的接待他们，对，我就发现其实是我是真的需要把，就是我其实对这个信仰还是有太多的担忧，对，所以我觉得当我放下的时候，然后单单的相信，其实我觉得神在我家中给了我很大的安慰，是神要告诉我，就是我就是安心的在家中做好女的身份，然后也安然的把教会的生活在我家中的生活去结合在一起，不用刻意的去说什么，而且反而是他们都知道我在干什么。
那回头哦，就是其实爸爸在童年的时候带给你很多的伤害，你刚刚说你知道怎么样子跟妈妈可以好好的相处，然后妈妈也慢慢的接受这份信仰，可是爸爸对你可能童年的伤害，这个是很深刻的。这个大石头有在你心中最后放下了吗？
有，其实这放下大概就是经过了应该有十年之后我才放下。
能不能跟我们讲讲这个过程会是怎么样子？
对，就是其实我在2015年就接触了这份信仰嘛，我都以为就是把神当成是阿拉丁神灯的概念，好像有事就找他戳个两下，没事就放一边。可是怎么可能？因为我觉得神很好玩的是，他都会知道我们心里面最深处还有哪些东西是需要去被挖出来，需要去被修剪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呢，就是虽然说我在2015年就接触了这份信仰，但爸爸带给我的伤害还有那些不堪的回忆其实都是一直在心里面的。而且是甚至是每一次可能有新的朋友可能问我说，诶，怎么都没有听你讲过你的家庭，
家人，
对。可是我只要一讲的时候，我是没讲没哭的，就是我觉得那个是我的一根刺，我不愿意让人家碰到的，对。可是因为每一次可能一些父亲节的主日讲台也牧师都会分享到一些信息嘛，就会讲到一些父亲有关的信息，就是说他也是第一次当人家爸爸的这种，然后我才能感受到。然后也因为更多的看见我们的牧师他也是缺少了爸爸的爱，那他就觉得他自己就起来当爸爸。我也在他身上看见了他的榜样，也让我更多的去反思那我怎么样看待我的父亲，对。虽然说他在我国一的时候就离开了，对，那其实我对他一开始虽然是很怨恨他，可是我到后来其实我是很感恩的，因为虽然说他喝了酒会酗酒会打我，可是如果没有他的话我也没有办法活到现在，因为他也是要养我嘛，他也是要花钱给我去读书干嘛的，对。其实我只看见了他的不好，但是我没有看见他就是另外一方面的付出。然后我觉得也是在教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更多的去看见怎么样在不想爱的人身上更多的去爱他，然后更多的去看见其实神对他们也是有恩典在的，然后也是透过这个人要来破碎我里面很不堪的东西，对。然后我觉得也因为神的爱，我觉得到现在我是可以很坦然的把爸爸的事情说出来，对。然后也在前几年的参会当中，就我们有个福音参会，我也很用一个戏剧化的方式就把爸爸的对我的一些过程啊演出来。我觉得那演出来的过程之后，我觉得我是一个被好像就是我的世界是完全那个封闭的东西已经被打开了，
疗愈到了，
对，疗愈到了。我觉得原来我的故事是可以帮助到这么多人的，然后我是可以成为很多人的祝福的，对。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我就真正的放下。
在节目的最后哦，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刚刚讲到其实你的信仰也不是一开头就这么稳固，然后面对你过去的伤痛等等的， 其实也经历过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其实是让你慢慢慢慢慢慢可以转变，可以放下，然后可以接受说，哦，你生命中有这些残缺或是不完美发生。节目的最后我想问你，就是你现在是一个有信仰的人，然后假如说我们的听众朋友还不认识这一份信仰，但是他却处于在生命的低潮当中，无论是家庭或是现实的经济状况，你是怎么样子真的可以完全放下心，然后说我要靠耶稣，然后我愿意就是坦然的来过这个生命，而不是靠自己的努力或是靠外在的力量来改变自己的人生呢？
我觉得就是我们一定会有很多不顺遂的事情，不管是家庭、事业、金钱等等都好，因为大部分我们都还是想靠自己的努力去达成我们的目标，去完成我们所期待的那个门槛。但是我们常说的，就是再能不能，但是在神凡事都能。就是想告诉听众朋友，我知道可能有些人也许跟我经历雷同的事情，但是我想要跟大家说，其实我们真的可以把心中的那一扇门打开，最深处的那一扇门打开，让神的光照进来，然后以后也更多的敞开自己的心，去聆听那个最微小可是是最耀眼的声音，因为神会在你旁边时时刻刻帮助我们，然后也真正的让我感受到什么是无条件的爱，然后什么是在我们最低潮的，然后你最没有办法走下去的时候，是耶稣抱着我们度过的，而且我们所求的，我们所想的，是到后来是神真的会大过于我们想象的。
那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教会肢体它是一个怎样的群体，然后给你怎样的帮助？
我觉得教会肢体对我来说一开始就很像是陌生人，因为都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年龄层啊，各个的
背景，
对。可是在这个教会，我感受到什么是把教会当成家来经营，不是真的就是来聚会打卡。然后我也因为教会这些肢体，我们原本有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家园家族，可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不分，我们所有人就是好像每一个人有一个人发生事情，我们就是所有的家园一起来讨论，然后就会觉得说，哇，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肢体，为什么大家都可以这么坦然的，然后这么真实敞开，对。然后也让我更加知道说，为什么我们教会要取名叫做家教会，因为牧师真的很希望就是这个地方是由家出发，既然就是我们可以休息嘛，然后我们也可以遇到事情就回到家中来讨论来解决，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家，是不分任何种族性别的，而是欢迎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回来到这个地方来，就是宝宝在那个耶稣的身旁。
今天很高兴哦，敏淳愿意来到云彩飞扬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黄敏淳姐妹她的生命故事希望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听众朋友，如果您想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请您打电话到0227541144，或者是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节目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
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一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吻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近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他必是你的宝足。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吻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 人还要赞